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赖恩在星期日说，华盛顿可能会对就新的香港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奥布赖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星期日所播出的时事节目《会见新闻界》的节目当中说，看上来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法，中国将会基本上接管香港。奥布赖恩又说，如果中国这样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可能无法证明香港保持高度自治。他又强调，如果发生这个情况的话，将会对香港和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在星期五透露，他们计划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惩罚威胁国家安全的所谓分裂、颠覆或者恐怖主义活动。此举亦将会准许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中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批评，美国威胁中国这样做的后果。在中国全国人大制定港版国安法激起了香港民众抗议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4号通过他的脸书发文声援香港人物。蔡英文在脸书说，这一刻台湾和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都同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他在脸书当中说，这几日中国的人大会议正计划绕过香港立法机构，制定所谓的香港版国安法，严重威胁香港前途。法律如果实施的话，香港民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将受到严重侵蚀，所谓50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亦濒临破产。蔡英文在脸书又说，相信国人同胞同我一样都非常关心此刻的香港，我亦不止讲过一次，面对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解决方案不是子弹，不是制造更多恐惧和镇压，而是真正落实自由民主，真正落实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亦唯有如此，才是北京和港府当局重新得到信任，令到香港社会回归自由与平静的不二之道。香港的情势发展，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谨慎回应，以确保在双方交流过程当中，国家的安全及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依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60条，香港情势一旦发生变化，可停止适用该条例一部或者全部。我们希望香港情势不至走到这一步，亦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适时进行必要的应变措施。在中国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回答涉及美中关系、香港局势、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他再次说，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不对抗。王毅又说，香港国安法有利于港区繁荣。王毅在记者会以谈论疫情的启示开场，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操弄只是能够被病毒口机可乘。王毅回答了中国的央视关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好感度创下历史新低，两国会否加速脱欧甚至爆发冲突的问题。王毅在记者会上又对美国受疫情重创表示同情，跟着话锋一转，话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病毒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毒亦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台湾外交部在星期日晚发布新闻稿说，台湾的前途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在国际上亦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有权代表台湾人民，中国政府无权，说三道四。新闻稿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中国政府不问台湾人民的意愿，而欲强加统一于民主台湾，只是凸显他们藐视民意、敌视民主，同民主国家共享价值毫不相容。国际记者联盟 IFJ 发表声明说，北京方面打算通过港版国安法引发了香港从5月22号开始的抗议活动，因为这项法案将会危及香港民主未来。该联盟对这项计划导致的新闻自由和记者报道抗议活动遭受攻击等情况表达严重关注。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5月21号介绍了制定香港国安法的计划，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一旦这项法律获得通过，已经表示全力支持的港府亦必须要同意。虽然王晨坚称这项法律不会影响香港自治，根据国际记者联盟观察，全中国各地仍然不断出现以国安作为借口侵犯记者人权和媒体的事件。 在今年2月，中国东部海港城市宁波的法院以非法向海外提供情报的罪名判处瑞典公民记者桂敏海10年有期徒刑，体现出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限缩。5月22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因为担心香港的自治将会终结，引发了全球愤怒和当地的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港版国安法引发了在香港的网络安全恐慌，有香港的专家教导说 VPN 并非万能的锁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数以万计的市民在星期日展开游击式的游行，反对北京引入港版的中国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星期五宣布审议香港版的中国国家安全法，并且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实施，绕过香港立法会的本地立法程序。有网民在星期日就发起了香港岛区的反恶化游行，香港警方派出了2000名警察严阵以待，数以万计的市民突破了警方的封锁，游击式游行。香港警察多次施放催泪弹，并且出动水炮车驱散，大约有180人被捕。有人高举港独的旗帜及高呼口号。有香港的中学生说，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高呼港独口号肯定犯法，但而家不站出来抗争的话，恐怕将来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应付香港去年6月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五，即是5月22号宣布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针对4个范围，包括禁止分裂中国、颠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行为，也都会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事件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民主派批评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中国国安人员可以直接在香港执行中国法律。有网民以只有坚持才有希望，你若放弃谁来争取为主题，星期日即是5月24号发起港岛区反恶法游行，是第一次针对北京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的游行。网民计划下午1点在铜锣湾东角道崇光百货出发，沿轩尼斯道向西游行到湾仔修顿球场，同一时间反方向由湾仔修顿球场沿轩尼斯道向东游行到东角道崇光百货。由于游行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属于非法游行集会，警方派出2000警力严阵以待，星期日中午之前已经在游行两处起点和终点截查路经的市民，禁止人群聚集。中午12点半过后，铜锣湾崇光百货外聚集的示威人群越来越多，大部分是10几岁的年轻人，有人高举港独旗帜和高呼口号：
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
高呼港独口号的16岁高中学生伍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知道北京将会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才走上街头游行，而将来法例在香港实施之后高呼港独口号肯定犯法，但是她认为而家不站出来抗争，恐怕将来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连自由都没有的话宁愿死。
一定犯法啦，但系吓你依家唔抗争，你第时连抗争嘅机会都冇，你连自由都冇嘅，我宁愿死咗佢咯。
四十几岁的香港市民王女士带同十岁的仔行街，王女士在背包上贴上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中文标语，十岁的仔的背包上面就贴上英文标语 Help where is my freedom， 即是救我，我的自由在哪里。王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们行街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争取十岁的仔长大之后的自由。她认为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就没有了，将区隔中港的基本法完全打破，她们没有能力移民，只好出来行街。王女士又表示不担心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游行，她认为引入中国国安法之后，中国国安人员一定来香港执法，香港每一处地方都不安全。
最担心就是你可以用香港行，香港呢是行这个叫做普通法的，你拉我，你要 找证据说我有问题，你先拉得我拘捕我。中国不是行普通法的，你那些咁嘅规例，你那些咁嘅法律嚟到香港吓咁、啊、样，跟住调翻转啦，中国是行咩啊？中国是行我依家话你有事啊，麻烦你咧话自己清白啦，唔该。
参与港岛区反恶法游行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很明显是冲住过去一年香港民主派推动的国际战线而来，他表明会继续国际游说工作，更加会争取国际社会反对港版中国国安法。
好明顯，呢一個國安法衝住國際遊說而嚟，係根本上就係要係去有一個寒蟬效應，係將香港直接變成一國一制，香港變新疆，赤柱變秦城。
黃之鋒上個星期四，即係五月二十一號晚，喺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佢從來冇後悔推動美國國會舊年十一月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即使有一日呢個要成為佢嘅罪名。消滅香港眾志的藉口，香港眾志都會以投入國際戰線為榮。民主派南區區議員、香港眾志前成員袁家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日有很多香港人上街反對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他希望和市民走在一起，而且兩日前18區的區議會超過370名民主派區議員發表聯署聲明，反對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因為這樣香港會變得越來越差，他認為香港人已經不可以再退縮。
甚至是連講林鄭下台都會被人拉的時候，這個情況絕對不想這樣的。我們希望香港不會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所以我希望就是香港人都可以站出來。
數以萬計參與五二四港島反惡法遊行的市民，下午一點起步之前聚集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側門的東角道，警方多次舉起藍旗警告在場人士涉嫌參與非法集會，人群高呼反送中運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在內街遊擊式遊行，一批人突破警方防線走出軒尼斯道馬路，途經的車輛被迫停在路中心。下午一點半左右，防暴警察開始在銅鑼灣施放催淚彈驅散遊行人士，以年青人为主的示威者不断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游击式游行，不时在马路上设路障阻止警车和其他车辆前进，都有店铺的橱窗被破坏。警方派出一辆锐武装甲车和一辆水炮车，沿轩尼斯道向东驶往铜锣湾清理路障。下午三点左右，水炮车在鹅颈桥附近多次发射透明的胡椒水驱散集结的人群。港岛区游行警民追逐对峙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部分示威者入夜之后转战到九龙的尖沙咀等地区。警方表示全日在各区拘捕最少180人。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对星期日港岛铜锣湾和湾仔一带非法集结和作出严重暴力违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支持警方果断采取执法行动。发言人表示，暴徒自去年六月起借修例风波持续多月发起破坏社会安宁的行动，为香港带来极大伤害。虽然暴力违法行为在早前疫情严峻期间有所收敛，但是随着疫情缓和，再直持反对有关制定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法一事，星期日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非法集结和作出暴力违法行为，四处以杂物堵路、纵火、破坏商铺和社区设施。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星期日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的暴行显示港独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印证就中国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将会在本届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北京审议通过，消息曝光之后，香港网络上出现了一片恐慌。部分的网民惊恐日后在香港执法的中国国安局人员可以以言入罪，纷纷搜寻购买保护网络加密的工具。有啱啱被香港政府因为判定侮辱警方而勒令停播的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其中一个主持人王喜，为了消灭他个人的网络痕迹，更加在网上公开展示永久移除 Facebook 脸书账户。香港人的网络担忧一时成为热话的。但多名网络专家就提醒，并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完全防止政府盗取网上个人言论和信息。香港市民要经常更新学习使用保密的软件，防范未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制定港版国安法，将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推行。有关内容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局的分支部门，直接执行有关法律。有关消息曝光之后，香港网上搜寻 VPN 信息的纪录大增。根据苹果日报报道，数据供应商 Sensor Tower 指5月21号星期四，苹果香港的应用程式商店不包括游戏部分，十大最多人下载的程式当中， VPN 就占了7个。其中一个受欢迎的 VPN 供应商 NordVPN 称，星期四单日的下载量较前一日增加了120倍。网民希望在安装了 VPN 之后，即使日后国安局人员执法，亦都难以搜寻他们个人过往的网上言行，作为拘捕、起诉和判刑的证据。为此，香港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邀请了香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主席叶旭辉和香港互联网协会的网络保安及私隐小组召集人杨和新出席透过面书在网上直播的公开论坛，探讨 VPN 是不是香港人今后的灵丹妙药。他们三个人一致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叶旭辉解释， VPN 确实能够隐藏身份，可以使到用户扮作海外用户，使到追查人员难以追查登录涉嫌非法网站的用户身在香港，但其真实的安全程度不大，手机中还有很多软件 App 的保安问题需要认识处理。叶旭辉是这样说的。
你本来是由这里上网，你又变了 appears to be from 另外一路上网。是的，唯一就是个人的分别就是呢
个 IP 地址。
IP 地址，
因为如果是香港 IP 地址，是就其实知道是香港的。
香港市民的有关担忧其实不是在这几天才出现的。早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传媒多次报道，部分香港市民在罗湖口岸过关进入中国大陆时，需要被公安检查手机内容，如发现存有黑衣反政府示威者照片或有任何反政府留言，均需被扣留调查，填写悔过书，承诺不再参与有关活动之后才放行。这种恐惧的蔓延亦都影响到香港人支持反修例运动的程度，对公开表态有所保留。今年四月， 提倡香港自决但被中国视为鼓吹港独的香港众志核心人物周庭，在较早前透露，香港警方曾经向法庭申请搜查令，要求面书公司交出去年6月12号一个示威活动当中面书贴文的 IP 地址和资料，试图证明周庭有煽动到他人参与该次集会。周庭公开警方行动之后，原本在他个人面书上表态的支持者纷纷开始 unlike 他的面书专页。周庭其后叹息地在贴文中写到，看到很多朋友因为这件事 unlike 这个 page， 好感受到在香港这个警察都市下大家所面对的恐惧，即使是 unlike 这个专页，希望你们未来都会继续关注我和众志的动向，但愿有日我们能够摆脱这种无形的恐惧。根据莫乃光议员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警察在2019年下半年反修例社会运动高峰期间，向科技 IT 公司要求交出用户资料达到5325次，比上半年增加了1000次。莫乃光认为，搜查周庭面书事件所引申的网络恐惧一直都存在，在这次最新的港版国安法危机中，网络言行的恐惧只会不断加剧。他说，
即是你现在国安法都得了，迟些就网络安全法，跟着就整个防火墙成我们，跟着我们要学翻墙，跟着就好像大陆一样，一个一个一个跟一个，跟着就说封 VPN， 这样当然封 VPN 的成本都很高的。
香港互联网协会网络保安及私隐小组召集人杨和新提醒， VPN 的保护有限，面书上的留言如果能够被追查，始终都是会留下足迹记录的。正是这些过往留言记录会否成为将来设立在香港的国安局执行国家安全法的罪证，引起了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香港演员王喜的注意。正值港版国安法披露之时，他自2月开始在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内客串主持的一个讽刺时弊环节惊慌讯息，被裁定侮辱香港警察，需要停播。王喜每次在节目当中都穿上看上去疑似警察的制服，颈上挂上黑色垃圾胶袋，并每次在这个节目环节出场时都从大型垃圾箱揭盖弹出，令到观众可作多方联想。王喜除了被香港电台停止节目之外，更需要立即担忧港版国安法会否对他个人产生负面影响。他担心将来中国国安局人员会包揽拘捕、起诉和判刑的责任于一身，香港三权分立的机构无权处理。最令他忧虑的是，这条草案在通过之后会不会有追诉力。最后在听取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之后，他不得不公开宣布永久删除他的面书账户。王喜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说，因为在过去日子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转发又或者 like 过一些文章，又或者是一些 post 里面可能有一个画面，有一张群众的相片，其中一个角落有一张旗帜写住天灭中共。如果那个 post 有这张相片，但这个 post 的内容跟这张相片无关都好，我有转发或 like 过的话，我就已经中招了。王喜苦笑地咁讲，有关当局好可能已经将佢整个面书内容敲背备份，所以即使移除账户，如果当局要从佢嘅面书上罗列证据，佢亦都系走唔甩噶。佢语重心长地话，尽管系咁，但佢亦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远离呢啲不幸。此外，香港媒体东网及商业电台分别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国安法条例实施之后，香港人可以如常使用 Facebook 面书、Instagram、IG 及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亦可以参与六四晚会。国安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对大多数公众并无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工作報告時，在涉及台灣的部分並未好像過去四十幾年來中國領導人一貫使用的和平統一字眼，已經引起了各界高度的關注。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總理的這份工作報告字句斟酌，李克強只是提統一而並未提和平，必定有他的意思。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北京第13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面发表的工作报告上面表示，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以及压制台独分裂行径。他仲话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兩日前，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他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說當中表示，不接受中國以一國兩制來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並且重新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作為與中國互動的原則。在這個情況下，美國智庫學者認為李克強的講法非常重要。史定生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的確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他說近來的發展令到中國大陸的焦慮亦都在以倍數的增加，對風險的包容度亦都在快速提高。對總理在兩會當中的報告來講，每一個字都是精心擬定的，所以孫穩不認為省略和平是不是小心犯錯。他清楚地發出了一個訊息，或者是有些人會認為這個只是在嚇嚇人，不過由於目前的一些情況，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能。前美國在在台協會主席福瑞哲亦都認為，李克強只提統一，卻係省略和平意志，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動作。但是否代表北京對台政策嘅重大轉變，佢仍然唔能夠完全確定。福瑞哲表示，這個當然非常之重大，因為佢出現喺總理嘅工作報告裏面。不過呢個唔係佢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喺宣布如此重大政策嘅時候改變嘅文件，所以佢並不完全確定。福瑞哲係給予美國之音嘅電郵當中話，第一個可以得到更好理解的機會，可能就是外交部長王毅在人大結束會的之後的記者會上面。福瑞哲繼續說，值得思考的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改變可能是針對美國多過針對台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當中，或者特朗普政府在改變現狀要多過蔡英文總統改變現狀。特朗普政府在蔡英文的就職第二日宣布出售台灣價值$1.8亿的先進魚雷，引發了北京對這筆軍售的抗議。中國政府亦都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及其他的高官對蔡英文發表就職祝賀表示強烈的譴責和憤慨，指責美國在干涉中國內政，北京視台灣為他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在去年初的對台講話當中表示，不承諾放棄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布瑞哲星期四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發表一篇關於蔡英文就職演說的文章，對於蔡英文的演說關於台海兩岸關係的部分，他說由於中國的負面反應，蔡英文的穩步前進的做法應該不會令人意外。布瑞哲還表示，即使在他的第一個任期開始，以及是在2016年的就職演說當中，蔡英文就尋求以他自己的方式來使到北京對他的意圖放心，但是他得到的回應，他是一個中國協調好的運動，恐嚇、施壓、國際邊緣化、干預台灣政治、拉攏可能的盟友。所以在面對中國的固執之下，他看不出有什麼的理由要作出新的讓步，這些的讓步不是他或者是大多數人民會同意。對於李克強是涉及到台灣的講話，台灣陸委會表示，台灣人民拒絕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的一國兩制，這個是台灣原則和底線。陸委會發言人邱瑞貞說，台灣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明確一貫，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致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在李克強星期五的講話兩日之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回應蔡英文5月20日的就職演說的時候，重申將會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面推進與台灣的和平統一。馬曉光說，中國將會繼續團結台灣同胞，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並且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面，與台灣各個黨派、團體以及人士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以及是民族未來的展開對話協商，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推迟了两个多月的两会召开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网民反应低调，而同时中国的网民埋怨当局提升信息封锁力度，使得他们没人法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中国网民对两会召开的消息貌似反应低调，加上中国当局的强化网络信息封锁，令观察家难以直接探寻网民对操控两会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及其领袖习近平的看法，于是奇妙的观察窗口便应运而生。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很多观察家、学者和记者看来，观察不透明的中国政治的奇妙窗口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例如在全国政协5月21号召开之际，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一篇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人民网传，即以红色大标题顶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不过在发表八个小时之后，这一条喜大普奔式的消息在人民网上只获得一条留言，下至先期待两会精彩内容。24小时之后，这个唯一的一条发言亦蒸发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不清楚这一种喜大普奔的消息在人民网上获得如此稀少的留言评论，是否因为中国网民对分别被称作中共政权橡皮图章和花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不感兴趣，亦都不清楚人民网为什么要删除那一条唯一的留言？观察家不清楚人民网的删除那一条看似充满中共领袖习近平所宣扬的正能量的留言，究竟是因为言稀少太难堪，还是因为人民网感觉那一条留言太似是讽刺，即中共当局所忌讳和警惕的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一种现象很奇妙，这一种现象反映出在两会召开之际，政治议题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超敏感话题，中国公众因此不能够提出批评意见，甚至连表示赞扬赞美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喜大普奔是中国网民讽刺中共宣传套话，喜讯传来，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语。在全国人大和政协被推迟的年会召开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就两会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什么是两会？简单的讲，就是两种人的聚会，一种人不敢公布财产，另一种人不敢公布国籍。当然最多的既是不敢公布财产，亦是不敢公布国籍。这一条评论很快就被中共当局控制下的网管当局删除。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过中国法律学者和宪法学者张雪中日前发表公开信指出，这个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不具备最高权力，因为他只是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指令的服从。中国现行的宪法亦都不是宪法，而是伪宪法，因为中国目前的宪法没有经过公众的讨论，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同意。这一部所谓的宪法规定中共具有不可挑战和质疑的权力，在中国可以号令天下，号令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服从，而这一切和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的人民代表亦都是伪代表，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国内有批评者抱怨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称武汉肺炎疫情的肆虐中国，中国当局采取了一刀切措施，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基本生计乃至生命安全，导致很多病人得不到基本的医治，只能够在屋企等死之际，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整齐一致的鸦雀无声， 冇一个企出嚟为发表意见，为人民发声。另有批评者则话，中国嘅人民代表同人民如此隔绝，并不奇怪，而系自然而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话，中国全国人大资格最老嘅代表申纪兰，2012年3月6日甚至公开而明确嘅对记者话，作为人民代表，佢唔要同选民联络。中国官方媒体发表嘅问题记录系，记者问你平常同选民有交流吗？选举嘅时候同选民有交流吗？申纪兰答冇，我哋系靠民主选举嘅，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唔好去麻烦人。40多年来，中共主导嘅没有政治改革嘅所谓改革开放，导致中共官员及其家人可以上下其手，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场腐败越演越烈。众多嘅贪官动不动贪污上亿元嘅人民币，中国公民呼吁中国实行文明国家普遍实行嘅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嚟压制屡禁不止嘅贪污。几十年嚟，中国民间不断有呢一种嘅呼声，但中共当局包括声言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嘅习近平当局，对呢一种呼声充耳不闻。同时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封杀有关的新闻报道和呼吁。专门报道财经新闻的美国彭博社记者傅才德2012年发表调查报道，显示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官运亨通之后，他的家人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报道发表之后，彭博社受到中共当局的巨大压力，傅才德随后被彭博社解雇。傅才德的妻子洪李达今年2月18日网络杂志《捷获》上发表回忆话，彭博社2012年6月发表了她丈夫担当主写的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她丈夫受到死亡威胁。一个同她讲代表习近平的一个亲戚的女向她传达了威胁，该女子特别提到她们全家面临危险，他们的两个小孩当时一个6岁一个8岁。截至目前，习近平家人或其代表没有就傅才德报道所称的习近平家族财富究竟是夸张还是缩水，抑或是无中生有发表评论。中共当局亦都没有承认或者否认是否有习近平家人代表对傅才德一家发出过威胁，但包括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在内的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表示，死亡威胁是中共当局常用的手法。在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学者和律师许志永因为组织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几个月之后被软禁，随后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被判刑4年。许志永一些同道亦被逐步判刑。最近许志永博士再次被中国警方逐步，因为他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声言习近平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再度明显展示出无德无能，应当辞职以谢天下。目前许志永下落不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年度会议再度召开之际，很多中国公民和网民亦再度批评太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代表中国人，而是代表外国，因为他们暗地里拿出了外国国籍，使人不能够不怀疑他们是为外国人而不是为中国公众谋利益。坚持声言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公民和网民的这种批评不承认、不否认、不评论。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媒体则对这个涉及中国公众基本利益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在两会召开之际，中共当局再度提升信息封锁力度，导致很多网民平时为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而使用的虚假专用网络 VPN 失灵。一位中国网民公开抱怨说，每每涉及重大会议，虚拟私人网络都会出现问题，网线在别人手里，想拨就拨。一位中国网民同一个在国外的朋友抱怨说，他现在完全没办法知道国内的国际大事，为了迎接胜利的大会，祖国母亲很贴心地将网给他们所提前断好了，所以他现在基本是眼盲耳背两耳不闻外事状态，到时候又要补课。去年国庆节断了半个月， 预感今年会特别长，因为两会同六月初即中共当局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抗议者的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子连在一起。观察家注意到，在两会召开，中共当局大力封锁信息，删除不计其数的中共当局认为是不符合其利益或宣传口径的网民言论之际，中共当局显然亦都有选择性的放一些支持中共当局的言论。例如在中共当局计划要开香港立法会通过他所控制的全国人大直接为香港立法，以方便当局可以好像在中国大陆禁止表达自由一样，在香港禁止表达自由的消息传来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一条相关消息下展示了以下的留言。李成文 LCW， 凡有分裂言行者均追究分裂国家罪。每天看看郑俊建议，这一次两会凡有为分裂国家言行一律判处无期徒刑，终身不得释放，加入反分裂法、台湾统一、香港等问题自解。沙漠奇花003，观点与看法，香港安全依然自然天然释然实然，关乎国家安全，回顾联想，前瞻与觉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怪圣人之心，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结果，香港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够靠美国靠英国，要靠自己，要通过合法渠道提出改善民生的诉求，限制资本的剥削，增加收入。香港人要清醒，供给选择取消美国领事馆。近在眼前的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再出发最为适宜的发展平台。沙漠奇花003，港区代表，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出现漏洞，需立法层面堵塞。观察家和研究者他们不清楚上述的这些表示，坚决支持中共公开并彻底废除香港的法治，将对香港实行以司法独立为特色的一国两制变成坚决不要表达自由、不要司法独立的一国一制的留言，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中国网民，有多少是来自中共当局的民意特工，有多少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发帖机器人。一位中国网民以不点名的方式委婉地批评了中共领袖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突然间某地莫名其妙又奇妙成为了新闻热点，就知道那个谁又在这里下大棋了。虽然这位网民的批评意见非常温和，而且亦都没有指出具体的人名或地名，他的发言还是在发表几分钟之后被删除。相对而言，另一位网民哀叹香港被毁坏，批评中共所宣扬的民主法治虚伪的帖子，直至目前还安然无恙。最后一条，我喜欢香港，和挂在墙上的核心价值观不同，走在它的土地上，确认它是世界上以法治保障安全的最美丽、最自由的城市之一。但愿之城的价值，香港以北万城不抵。当然，这一切都是指昨天。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三就职之后，美中两国各自动作不断，而台湾学者就评论520总统就职演说之后的两岸形势，他们认为中共的武力威吓将会增加，而还要等待美中关系定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国策研究院与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在过去的星期五举办520后两岸局势与国际秩序解释座谈会，多位的台湾学者针对现阶段的两岸与美中情势作出了评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重申不会让北京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坚定立场和原则要给予北京非常明确的硬仗。过了两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五发表2020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仅仅是提及坚决反对和遏止台独， 他是不再提及和平和九二共识。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座谈会上面表示，李克强未有提及和平象征中国内部武统的声音增加，不过这个仅仅是民间反应，还未到政府的政策层级，而未有提及自2009年以来几乎都会出现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当中的九二共识，则是反映出习近平认为现阶段应该是共识在台湾已经是没有市场可言。他说九二共识在台湾没有市场，早在去年的1月2号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将九二共识和中国统一划上了等号之后，他就已经定调，加上了香港反送中运动激化民众情绪，令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是非常恐惧。范世平表示，这个当然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台湾现况的不耐烦，或者是亦都出于他自己的自信，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亦都不需要讨好台湾的人民。而从军事角度层面来看，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预判，当北京不再谈九二共识，意味着紧接下来北京当局对台湾军事恐吓会增加。他说解放军可能会采取他来举行各种类型的对台军事演训，他说这些演训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只是过于是比较不公开，但是520之后中共要面对两岸局势，以及台湾正争取更多的国际参与的空间，军事层面一定要采取更加高威吓的手段，继续将台湾留在他们所设定的一个一中关卡当中。不过范世平表示，短期内两岸关系仍会相对稳定，中国现时要忙的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经济的问题、中美的问题，还有整个这次武汉疫情的问题，台湾相对来讲中共无暇他顾。5月20号美国白宫发布长达20页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当时指出过去美方假定透过深化与中国接触就能够让中国在政治以及经济上是变得更加开放，但是这样的愿景并未有发生。该个报告还说美国是挞伐北京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假信息散布以及是侵犯人权等作为。身兼民进党国际事务主任的立委罗志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台湾的大方向是友善的，美中之间走向更多的竞争甚至对抗，台湾无法是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走向，但是他们要很快更快或者是更有弹性去因应这种的关系变化。罗志政坦言，美国很多的做法说法本身不一定百分之百符合台湾的利益，甚至跟台湾的政策是有些矛盾。他举例说，当美国威胁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则是想要加入，因此台湾和美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看法以及他其中的利益就不见得同步。未来面对美中关系的变局，台湾就必须要重新评估自己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否一致、平衡或者是对立。他还说，本来两岸的关系北京所关注的更多可能是跟中美关系挂钩在一起，就是台美关系的发展会变成北京所关注的两岸关系上另一个的轴线。中华亚太青英流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在座谈会表示，今年1月台湾的总统大选由蔡英文胜选之后，可以清楚地提到未来两岸关系恐怕不再是北京所样样不停的统独议题。王志胜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关系在202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的面向，一就是美中对抗的新冷战结构，届时台湾势必得要选边站，而且一定是选美国，二就是围堵交往。在美中既合作又对抗的场域之下，台湾的新挑战是如何将美台关系以及两岸的关系脱欧处理，而非将它视为是美台关系强化、两岸关系就弱化的零和游戏。他还强调，台美关系的好坏是不是就等于两岸关系不好，中国自己要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希望在2021年能够投入36亿美元用于研发超音速武器，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导弹研发当中取得进展的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必要研发超高速的导弹。不过分析人士就担心这个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每秒钟能够飞行一英里或者更快，并且操作灵活，很难被发现和摧毁的导弹是非常之了不起的导弹。 这种导弹通常被称之为高超音速武器，它们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担忧。美联社说，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超音速飞行的方法，但是过程就一波三折。目前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是走在美国的前面，特朗普政府必须要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来到研发超音速攻击和防御武器。五角大楼对此都毫不掩饰。五角大楼负责防务研究和现代化工程的主任马克·刘易士今年三月对媒体表示，美国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主宰未来的战场。批评人士说，高超音速武器无助于增加美国的威慑能力，还有些人指出这些可能引发新的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高超音速武器的特别之处是在于高度速度和机动性，速度快可以出其不意，灵活机动能够创造隐蔽性，这两种特性的叠加令到导弹防御防不胜防。通常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飞行速度五个马克以上，美国大多数的导弹飞行速度是介于一至五马克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二月曾经在白宫表示，美国拥有超高速的导弹，数量巨大的超高速的导弹，他们称之为超高速，因为导弹的速度是普通导弹的四、五、六甚至七倍。美国需要他们，因为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些了。在上个星期五，在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面对外面的对手，美国别无选择，必须要这样做。他说他刚刚批准了研发他所说的超级导弹，这种导弹的飞行速度是普通导弹的十七倍。美联社说，五角大楼正是研发两种高超音速的武器，一种称之为高超音速滑翔武器，这种武器由火箭发射，以高速机动性躲避拦截滑翔的目的。另外一种武器称之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从战斗机或者轰炸机上面发射，在超音速喷气机或者冲压式喷气机的推动之下，以较低的高度飞行。今年3月19号，五角大楼在夏威夷的一个发射场进行了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试验，获得成功。美国用于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预算正是逐步增加，2017年大约是8亿美元，转年增加到24亿美元，今年将达到34亿美元，明年的预算是36亿美元。有五角大楼高官说，美国投入巨资研发高超音速的武器事关俄罗斯，更事关中国。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负责防务研究和现代化工程的主任马克·刘易士星期二对媒体说，从他能够想象的任何指标来衡量，中国肯定走在美国的前面，不过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那些是因为美国为中国做了功课。他又说，虽然美国几年前就发表了该项领域的研究报告，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继续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五角大楼正是赶上和超过中国的道路上面。中国在推动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的突破，已经对 DF-17 中程弹道导弹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试验。这种导弹设计目的是发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据称中国将会在今年部署的 DF-17 导弹的射程是1600至2400公里。俄罗斯在去年12月表示，他首个高超音速导弹部队已经完成部署。莫斯科说，他们研制的阿旺加德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速度是27马克，它的灵活的机动性能够穿越导弹防御，目前已经被部署在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上面，未来将会部署在威力更大的仍然在研发之中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特朗普政府认为，如果美国的对手拥有高超音速的武器，美国必须亦都要拥有，这些是好像其他的战略武器一样，譬如核武器、海军舰队等等。但是批评人士认为，高超音速武器可能会成为导致冷战期间美苏过度核集结的军备竞赛的延伸，同时大众亦都担心这些技术扩散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如果超高音速武器扩散到这些美俄中之外，可能导致力量较小的国家 將佢嘅戰略武器置於戰備嘅狀態，從而能夠威脅攻擊主要嘅大國。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世界上唯一仍然有效的一项战略核裁军条约即将在八个月之后失效，不之后呢，全世界是否将会看到一场毫无制约的核武器竞赛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的立场。美国高级官员的最新表态为延续核裁军条约避免灾难性的核竞赛展现了一线的曙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2011年2月签订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双方核弹头的数量以及他们携带这些核弹头的导弹数量作出了限制。虽然这项有效期十年的条约将会在2021年的2月失效，虽然延续着核裁军条约的谈判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美俄两国还没有展开正式的谈判。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以来多次表示，除非中国的加入，否则他不会延续明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的军控谈判，声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以及最先进的核武库的国家，应该是切实履行他的核裁军特殊责任。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月中旬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了条约即将过期，但是明确地表示未来任何的战略核武器谈判都必须要包括中国。两个星期之后，蓬佩奥再同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下一步如何推进军控的进程。这个星期四，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意外地宣布，美国将会尽快同俄罗斯就订立新的核裁军协议举行正式的谈判。在美国宣布退出和俄罗斯签订的开放天空条约的同一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接受福克奥斯的电视节目采访时候，被问到美国是否亦都会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回答说，他不认为他们会退出，他们将会诚心诚意地和俄罗斯就核武器的控制问题举行谈判。同样是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军控问题特使比伦斯利亚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面透露，他和俄罗斯副外长美亚布科夫已经是就筹备核裁军正式是谈判举行了磋商，并且取得到进展，包括已经是决定面对面谈判的地点，具体日期则是取决于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如何能够尽快又安全地会面。不过比林斯利亚特使在和利亚布科夫副外长通话的时候强调中国参与核裁军谈判的重要性。比林斯利亚表示，首要的就是他完全清晰地向他们表示，他们期待俄罗斯帮助他们将中国带入到谈判桌前来，正如俄罗斯副外长他自己本人也所说，中国是需要参与谈判。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莫里森说，长期以来中国拒绝参与任何核裁军的谈判，以便更快更大规模地提升自己的核力量。莫里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是大规模扩展他们核力量，以实现习近平所说的进入世界最高强力的核力量之列的愿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搭乘国际安全协议提供的便车，但是拒绝参与这些武器控制协议。在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看来，中国迅速发展核力量不单止威胁美国，也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进而导致三个大国之间的核竞赛。他希望这一点能够为莫斯科努力说服北京参与下一步的核裁军谈判提供动力。比林斯利亚表示，中国的一些核举动其实是瞄准着俄罗斯的，俄罗斯可能也都会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付，当然他们之间的动态可能迫使到他们采取一些行动。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前副助理部长瑞贝卡赫兹曼女士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不能够说服中国加入美俄之间原有的军控框架，美国应该寻找其他的途径谋求实现核裁军，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对话。他说，面临着核军控的协议即将失效的危机，对美国以及世界安全至关重要的是尽快开始一个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